伊朗急表态愿与川普谈判，不发展核武了。俄姿态突然放软，改口愿世界和平。乌克兰与马斯克合作，成功阻止俄军使用被导星链设备。德国外长宣布，德国只靠美国，北京比不上。高市稳立，自民党有望大胜。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纪录片首映票房创纪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二号，伊朗罕见式放让步信号，表示愿意在没有前提条件下重返谈判，并在国际机制下交出约400公斤高浓缩铀，甚至接受零浓缩方案，被视为最接近美方要求的一次表态。伊朗外交部表示，正评估尽快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条件，并希望借此解除制裁。不过，伊朗亦提出条件，要求美国在谈判前撤离部署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川普则要求伊朗尽快回到核谈判桌前，并提出三项前提：实现零浓缩铀、限制弹道导弹计划、停止支持地区代理势力。消息人士指出，德克兰内部认为导弹问题比核浓缩更具争议。据 Axios 报道，在土耳其、卡塔尔与埃及斡船下，美国与伊朗正安排面对面会谈，预计由白宫特使魏科夫与伊朗资深官员在土耳其安卡拉会晤。一名官员说，事情正在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 CNN 专访时确认，若果美方遵循川普提出的公平无核武协议原则，重启谈判仍有可能，但是坦言伊朗对美国已经失去信任。以色列指出，以军高层评估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较一周前更高。前以军情报局长亚德林警告，不可低估伊朗圣战思维的不可预测性，并认为美方释放谈判信号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欺敌。同日，以色列重新开放加沙与埃及之间的拉法边境口岸，这个是加沙超过200万居民对外唯一陆路行人通道，在战争大部分时间处于关闭状态。这次重开是美国斡船停火协议初步阶段的关键步骤之一。首日预计约50人进入加沙，并接受以色列严格安检。口岸重启后，下一阶段将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并由国际支持机构接管加沙重建。另外，川普一号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最高层展开对话，并认为双方有望达成协议。古巴长期衰败，随着委内瑞拉支援中断，处境更加艰难。美国已开始与古巴接触，重点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古巴目前面临严重能源危机，频繁停电，而且高度依赖委内瑞拉石油。路透社引述消息称，墨西哥正重新评估是否继续向古巴供油，担心遭美方制裁。二号曾与川普对抗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抵达美国，带领高级代表团与川普会面，目标疏通与华盛顿关系。近日川普谈到竹部马杜罗时说，我同中国倾过，他们对我说非常震撼，非常震撼。我同普京讲过，他对我说，哇，那真是非同凡响，这个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必须得到尊重。多次发表强硬言论的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日前语气突然收敛，他在二号刊出的专访中表示，我们没有发疯，对全球战争不感兴趣，但是形势仍充满不确定性。梅德韦杰夫过去多次暗示核战可能，曾被川普公开警告注意延迟。二号川普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从美国购买更多石油，甚至可能从委内瑞拉进行购买。莫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因喜的得知 印度制造的产品关税将降至 18%， 感谢川普宣布降低印度制造产品关税，期待将印美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与此同时，乌美俄第二轮三方会谈将在4至5号在阿联酋阿布达比举行。美国特使魏科夫指出，领土议题是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核心。俄媒观点报则疑，川普政府一方面宣称推动俄乌停火，另一方面却恢复并加码向乌克兰提供美制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弹药，指责华府采取两面手法。报道以俄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近日遭乌军大规模攻击为例，俄国防部表示24小时内拦截31枚海马斯火箭弹及68架大型无人机。分析指出，这次攻击密集度远高于过去一年，乌军单日消耗海马斯弹药超过之前几个月总和，推断美国已恢复甚至扩大对乌供应，规模超过拜登政府时期。报道认为，美国此举目的是牵制俄军，迫使俄方接受以能源设施为核心的停火安排。俄方曾利用星链网络支援无人机活动。乌克兰防长费多洛夫表示，乌方正与星链合作推动紧允许授权终端在乌克兰境内运行的系统，以紧急联系 SpaceX。 一号马斯克回应设施已奏效，并愿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未完成验证的终端将被停止，整体流程简便快速。国际局势真的出现了一连串微妙变化。其实在这些动荡时刻，我们更加感受到一样东西，稳定和善意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讲到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最近收到的读者留言。我先生吃了两年多三高代谢补，非常有效，感谢希望之星还来不及了。再讲啦，钱到好人手中不好吗？这段话不单只是一句感谢，更是对健康、对善良、对正向选择的一份肯定。现在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找一条真正可以长期、可以安心的调理之路。台湾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个真实例子。他使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连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和肾功能都出现了明显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不是只针对单一指标，而是由内而外全方位支持身体代谢。揀三高代谢补其实就是揀一条自然调理的路，亦是揀支持一个你信得过、一直为大家发声的平台。现在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了解和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二号德国外长亚德普尔在新加坡表示，德国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并非保持等距离，即使近期因格陵兰岛议题与国防开支问题与华府出现摩擦，德国仍将坚定向美国靠拢，因为其安全基础依然依赖美国，北京无法取代这一角色。亚德普尔直言，若果认为只要将开箱被奔向中共，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将是错误判断。川普政府近期有关格陵兰岛的言论 一度冲击跨大西洋关系。对此，亚德普尔强调，欧洲在格陵兰问题上展现团结立场，证明只要清楚划定红线，欧洲能够捍卫自身利益，而无需因此动摇对美盟友关系。美国仍是德国与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单止在安全层面不可或缺，在经济上同样具备关键地位。德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德国最大出口市场。2025年，美德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美国对德国汽车、机械与化学产品的需求，成为德国抵御全球经济放缓的重要支撑。分析指出，美国作为价值观盟友，为德国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市场环境与长期技术合作基础。亚德普尔仲表示，欧盟正推动尽快完成与亚太多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及澳洲，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近年来，北京被指透过大规模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及贸易限制等手段进行经济施压，以对自由贸易秩序造成冲击。亚德普尔此行亦被视为德国加强与亚太中等强国关系、分散对华依赖的重要一步。日本第51届众议院选举将在8号投开票，多项最新民调显示，由首相高市早苗率领的自民党选情明显领先，目前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尚未过半，若果能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将显著巩固高市政权的稳定性，并增强其政策主导权。朝日新闻1月31号至2月1号针对约37万名选民进行调查显示，自民党议席可能由现有198席大幅增加，突破233席的单独过半门槛。若果与盟友日本维新会合作，执政阵营总席位有望超过300席。共同社民调亦呈现相似趋势，自民党在比例代表支持率升至 36.1%， 一周内增加 6.9%。在单一选区中，44.0% 的选民倾向支持执政党候选人，明显领先在野阵营的 26.5%。 高市内阁支持率维持在 63.6%， 且有 71.0% 的选民表示对中道改革联合不抱期望。经济议题成为这次选战核心，53.6% 的选民认为生活成本问题最为重要。高市承诺冻结8%的食品消费税两年，并扩大财政支出以应对通胀。目前日本公共债务已经超过 GDP 两倍，为主要发达经济体之最。30UFJ 摩根士丹利证券策略师指出，自民党若果大胜，将提高高市推动积极财政政策与减税的可能性。 NHK 最新民调显示，表示一定会投票或已完成提前投票的选民合计达 63%， 投票意愿明显升温，希望自民党单独过半或执政阵营整体过半的比例合计为 47%。 高市内阁支持率为 58%，不支持率为 26%。 尽管执政阵营优势明显，但仍有约1/4选民尚未决定投票取向，最后一周选战仍存变数。2月2号，韩国国务总理金文锡在一场记者会表示，在川普公开释放关税施压信号前，韩方已经通过多条渠道掌握美方真实意图，并取得一定进展，其中包括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建立的热线沟通机制。美国总统川普1月26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写道，由于韩国国会仍未通过去年与美国谈定的贸易协定，因此他将韩国汽车、木材、制药及其他对等产品的关税从 15% 提高至 25%，但未明讲新关税执行时间。 韩联社报道，首尔当局挨批对此缺乏准备，特别是金文社亦受到部分批评。金文社表示，日前赴华府会晤副总统曼斯，并建立直接通话热线，但是川普在他回国隔日以外宣布调高对韩关税。金文石说，我们在这个状况发生前及时启用热线，我认为我们做得很好。为了缓和美国加征关税的威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金正官一月29号至30号赴美，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举行了两次会晤，试图说服美方，但是未取得明显进展就返回韩国。金正官返回后紧急澄清，由于相关法案搁置，美方对此感到相当遗憾。他说，尽管这次访美未取得具体成果，但是已充分讲明韩方立场，不必要的误会已有所消除。川普表示，美国将与韩国设法解决此事。面对外界抨击，这个是韩国外交挫败，金文石对此不以为然。他表示，韩国官员认为，除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少数人之外，美国政府内部多数人事先并不知道川普已调高对韩关税一事。金文石指出，这次事件主要与川普总统独特的信息传递方式有关。产业界人士指出，去年关税上调期间，部分企业被迫重新评估生产与投资报告，若果类似情况反复出现，年度经营计划势必受影响。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同名纪录片《梅拉尼亚》一月29号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首映，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共同到场出席。该片获得了704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创下美国14年来非音乐纪录片的最高首映票房纪录。根据美国网络营销信息服务提供商康姆斯克的数据，在过去10年纪录片的首映票房收入大多不到500万美元。根据美国最大的娱乐文化杂志《综艺》报道，在这部纪录片上映前，预计的首映票房收入为300万至500万美元。由迈克尔·摩尔执导的影片《华氏911》仍保持住政治纪录片的最高首映票房纪录，金额达2390万美元。这部在2004年上映的电影亦以1.19亿美元的金额保持住政治纪录片的最高国内票房纪录。发行和上映这部纪录片的亚马逊美高梅工作室的国内影院发行主管海文威尔逊表示，梅拉尼亚的强劲开局与观众的积极反应令我们深受鼓舞，早期票房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梅拉尼亚的上映方式前所未见，亚马逊美高梅工作室花了4000万美元买下了这部影片的版权，另外还投入了大约3500万美元的营销费用，从而使其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在2025年1月举行的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就职典礼前几个礼拜内，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生活片段。现年55岁的梅拉尼亚亦是这部纪录片的执行制片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